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最近都在谈论圣灵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圣经所说的属灵恩赐。凌云今天要与你分享一篇提姆·凯勒所写的文章，属灵的恩赐。这几十年来，教会在这主题上一直摇摆不定，有时过度强调属灵的恩赐，有时则完全不谈，彻底忽略。事实上，一旦我们明白圣经对属灵恩赐的教导，那么属灵恩赐的真理就可以大大帮助我们了解神此刻要教会做什么。属灵恩赐是什么呢？圣经中的属灵恩赐应该如何应用呢？教会生活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属灵恩赐呢？属灵恩赐是什么？属灵恩赐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我们该怎样使用才对呢？第一，我们要了解属灵恩赐是什么。我根据圣经来下一个定义，再仔细的来谈。定义如下：属灵恩赐是不同的能力，由圣灵赐给不同的基督徒，来满足各种的需要，让一群人不断的成长，直到充满耶稣基督的生命。现在我们仔细的来谈谈。第一，属灵恩赐是用来满足需要的不同才能。新约圣经有四处经文列出属灵的恩赐：罗马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以弗所书4章、彼得前书4章。每处经文谈到的属灵恩赐都不一样，四个清单合计列出20种属灵的恩赐，虽然没有一个清单是完整的，只是说明用的，但仔细看会发现这些恩赐和能力可以分组。第一种是传递真理的恩赐，第二种是背负他人重担的恩赐，第三种是引导方向的恩赐。你看，人类所有的需要，不管是属灵、情感、心理、身体或人际关系方面，都有一种属灵的恩赐可以满足他的需要。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受伤时医治我们，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低潮时鼓励我们，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迷路时纠正我们，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落后时挑战我们，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茫然时教导我们，有些恩赐可以在我们遭受斥责时关爱我们。每一种情况都有一种属灵恩赐来满足其需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些不同的恩赐是赐给每个基督徒的，但都不相同。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虽然在基督里合一，基督徒彼此之间却大不相同，每个人都不同，感兴趣的事不同，所看见所追求的也不同，共鸣的事也不同。而且教会也会因为属灵恩赐而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教会具备的属灵恩赐不同，所以每个教会想做的事都不一样。第三是目的、目标。为什么圣灵要赐下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若正确的使用，就会有功效，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保罗谈到神赐下属灵的恩赐，大家都一部分的时候，他指出，神赐下这么多恩赐，有传福音的、教导的等等。这份清单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恩赐的目的又是什么？是要预备属神的人侍奉。那侍奉的目的又是什么？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保罗讲到，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属灵恩赐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但生命共同体其实有很深的含义。我常说，生命共同体不同于会众，会众可以用一袋弹珠来形容，袋中有一千颗弹珠，彼此在一起，都在袋中，在彼此身上滑动，但没有什么连结，只是在一起而已，这是会众。但圣经说，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一个身体，身体有许多部位，但每个部位都与众不同，彼此互相需要。眼睛不能听，耳朵不能看，手臂不能跑，圣灵使我们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不只是会众。属灵恩赐的第一个目的是建造一个生命共同体，但要变成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和你依靠圣灵运用的恩赐，不只是要让别人快乐，不只是要让别人成功，更是要把人变成耶稣的形象，是要在我们身上重建耶稣生命的特质。
在主里合一，耶稣众圣徒，十字架路上彼此勉励。在主里合一，用和平彼此相连，遵主命令陶铸欢喜。在主里合一，与主连在一起，是元首，我们是身体，在主里合一，高举主的生命，放下自己，献上作活祭，在主里合一，与主连在一起，同心协力，荣耀主生命。在主里合一，高举主的生命，成就主旨意，完成大使命。
1930年到50年代，哈佛神学院圣经神学教授凯德伯里喜欢给大学生看福音书中描述耶稣的经文。当然，那个时代的人都听过耶稣，但很少人，尤其很少年轻人读过圣经对耶稣的描述。耶稣说什么，做什么？凯德伯里教授说，他很喜欢大学生阅读描述耶稣的经文，好让他们产生最原创的反应。读过的学生都很惊讶，有个学生初次了解耶稣时这样描写耶稣：耶稣身边虽然环绕着软弱与破碎的人，但他在骄傲和败坏的人面前毫无惧色。虽然他是人，会疲惫、寂寞、会喜乐、会爱、会生气，我们却从未看见他情绪起伏、反复无常。他温柔但不软弱，他坚强但不严厉，他谦卑但自信满满，他信念坚定但懂得包容，他有热忱但不狂热，他圣洁却不自义，他热情但没有偏见，他从未失足，从未犯错，他活出完美的生命。你看耶稣的品格实在令人震惊，那正是属灵恩赐的目的，这正是在我们身上应该看见的特质，这也正是属灵恩赐的目标。重点就在这里，就是要变成这样，就是要像这样。属灵恩赐有一点很重要，属灵恩赐之所以是属灵的恩赐，正因为最终要看是否在领受的人身上产生耶稣的特质，这最能分辨出是属灵的恩赐还是一般的才华。有个已经过世的人听过两个优秀的传道人讲道，这是150年前的事了。有人访问这个老先生，他曾听过18世纪两位优秀的英国传道人讲道，威尔斯的罗兰斯牧师和怀特斐德牧师。主持人问老先生，这两位传道人有什么特质？他年纪虽大，对他们的讲道却记忆犹新。他说，他们两个人讲得一样好，但罗兰斯牧师的讲章非常好，怀特斐德牧师却不一定。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讲得一样好，但讲章并没有一样好。明白他的意思吗？当你讲道时运用属灵的恩赐，讲道就是要带你面对面与神同在，让你觉得自己在思想神，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受访者是说，两位牧师在这方面做得一样好，因为都有讲道的恩赐。其实你若分析两人讲道的用词、架构、逻辑等等，会发现罗兰斯牧师的讲章都很好，怀特菲德牧师的讲章却不见得都很好，但这不重要，因为他们的功效都一样。你有没有看过有领导恩赐的人把人聚集起来完成工作，带领人向前走？在这些事上，他们的表现不输给念过哈佛商学院的人。但属灵的恩赐 重点不在于个人的表现如何，而在于神的赐福，在于是不是让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第二，属灵恩赐的真理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这就是属灵恩赐，这表示什么呢？有什么实际的含义呢？我们若接受属灵恩赐的真理，将对教会有什么影响？我给大家四个实际的含义。第一，这表示基督徒不该不服侍，不该被动。请大家想一想，圣经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圣灵部分的能力，使生命得以改变。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想想你的性别、种族和人生的经验，再想想神赐给你的独特才能，这表示你像雪花一般独一无二，像指纹一般独一无二。你可以用你独特的方式去帮助影响人，这世上有些人需要帮助，而你就是最佳的人选。这世上有些事由你做最好，因为你独一无二。每一个基督徒，你若了解属灵恩赐的真理，就知道大多数教会在这方面有困难。什么是属灵恩赐？什么是侍奉？就是付出，付出你自己去建造他人。在每个大教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是因为没有人要求你做什么，你可以只听就好，不必帮忙做什么。这是否认的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要做的事。在神的旨意里，教会不该有基督徒闲着没事，这是第一点。你若相信属灵恩赐的教导，就知道难免会发生一些混乱的情况。每个人都有恩赐，都应该服侍。服侍是从个人基层开始的。人总会有一些想法，也一定会有一些冲突，因为有不同的恩赐，就会酝酿不同的角度。 你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同，看事情的角度就不同。有人侧重传福音，有人侧重救济，就免不了冲突。他们其实互相需要，都有部分看法是对的。你若有属灵恩赐，并且按属灵恩赐去帮助人，教会内一定会产生一些冲突，一定会有一些混乱，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第一点，基督徒不该被动不服侍。第二点，会产生冲突，这是可预期的。第三点，其实包括第二点，属灵恩赐虽然会带来冲突，却不该有嫉妒和骄傲，而应该是一种润滑剂，在我们发生冲突时不会有负面的感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属灵恩赐的时候，特别长篇大论，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人体的各个部位，有些部位显而易见，有些部位比较好看，有些部位见不得人，我们都会藏起来，但这些部位很重要。他说，有些身体部位见不得人却非常重要，人体各个部位都很重要，只是有些部位比较明显，但没有人应该去羡慕别人，因为这是神所分配的。这个含义很重要。举个例子，长老教会会选长老做教会的领袖。从属灵恩赐来看，选长老是在做什么？是要弄清楚神分配某些人做领袖，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若被选为领袖，不该觉得骄傲。如果你没被选为领袖，也不该觉得嫉妒。冲突难免，但属灵恩赐的真理会除掉嫉妒和骄傲。最后一层实质的含义是，圣灵的果子比属灵恩赐更重要。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圣灵的果子就是看见自己成长，在神的掌权下充满喜乐，即使处境恶劣，你仍然喜乐，甚至你自己都会感到惊讶。加拉太书五章列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品格的特质。每个基督徒都该具备圣灵的每一个果子，但每个基督徒不见得会具备每一种属灵的恩赐。果子是品格，恩赐是能力，我们务必要明白这两者的差别。第三，要怎么确定自己正确的使用属灵的恩赐？有些人不使用属灵恩赐，很被动；有些人则因为属灵恩赐而造成嫉妒纷争；有些人在使用属灵恩赐时，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为何属灵恩赐无法造就我们，反而带来压力，让人身心俱疲呢？原因在于缺少爱。保罗每次讲到属灵的恩赐，就会讲到爱。哥林多前书12和14章，他谈到属灵的恩赐，但在中间13章，整章在谈什么呢？爱。以弗所书4章15节，保罗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造就。16节说，当身体各部位都发挥作用时，就可以在爱中建立身体。保罗为什么每次讲到属灵恩赐都这么强调爱呢？被动消极不用属灵恩赐的原因在于 缺乏爱，而很多人嫉妒、争竞、争权夺利，也都是因为缺乏神的爱。你的内心必须先充满爱，否则属灵的恩赐便会导致教会致命的分裂。最后，让我们再来仔细的聆听《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一篇爱的诗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
在盛小梅的《活出爱的歌声》中，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耶稣的爱情